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最近呢，很多朋友可能读到一条消息，就是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提出了一种颠覆性的淀粉制备方法，在国际上首次呢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而且这个相关的研究成果在9月24号的时候还发表于非常权威的一本杂志，叫 Science 科学。那二氧化碳究竟是真的能变成淀粉，还是说这又是一个水变油的世界呢？作为一个关心粮食和蔬菜的平凡人，作为我自己也非常想不明白，科技是不是真的已经强大到了这个地步？那我们就连线了新南威尔士州大学食品科学系的赵建副教授，来听听他的专业解答。赵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心里。
赵老师，你有关注到这条消息吗？
关注了，这条消息可能全世界关心这方面问题的人都关注了。
您是这个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您怎么来解读这个信息呢？因为我们以前听过这个水变油还用水做动力来驱动汽车，所以看到这个消息条件反射，就是这是真的吗？
首先这个肯定不是水变油那样的一种东西，因为水变油那个东西吧，它是自己公布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同行检验，因为在科研成绩的发表问题上，同行检验是非常重要的。你做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你要经过你这个同行里面懂行的人对你的这个实验过程啊，你的结果进行检查一下，认可你的这个实验成果。而这一次天津工业生物技术所发表的这个成绩是在世界三大顶级刊物之一，就是科学，因为世界有三大顶级科学刊物，自然就 Nature， 科学 Science， 还有就是细胞就叫 Cell， 这个是世界上三大非常有名的杂志了，能在这方面发表，而且这里面还有这里面的副编辑还专门写了一个小评论，就说明这个成果本身是绝对可信的。
在我们澳大利亚有没有这样同类型的研究呢？我挺好奇的。
澳大利亚据我所知并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至少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发表出来，但是呢，世界上其他地方有这方面的研究，当然从二氧化碳把它变成糖然后再变成淀粉，这个实际上就等于是淀粉和糖它在人体内代谢过程的一个反过程，对吧？因为我们吃了这个所有的碳水化合物进到我们人体以后呢，我们先把它分解成糖，然后从糖就变成能量了，这能量在我们体内就等于燃烧了，就慢慢被利用，它最后生成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二氧化碳和水，那么二氧化碳就被我们呼吸出去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反过程。天津生物工业所这个研究，他们领先的地方就在于，第一，它和别人的合成路径不同；第二个呢，它用了一个化学和生物化学连接的方法，就既有化学部分，也有生物化学部分。就前面从这二氧化碳升为糖这个部分是主要以化学合成为主，然后从糖变成多链的淀粉，从小分子变成大分子，这个是以前没有人用过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合成效率比别人要高的很多。
说明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在世界上比较领先的，是吗？
那这个成果出来以后的话，中国目前应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阶段，这个没有疑问的。
刚才您也给我们解释了一下，所以二氧化碳转化为淀粉，理论上它是成立的。
这个科学上已经被验证了。
我们概括的介绍一下，其实很多朋友还理解二氧化碳转化为面粉，其实它是这次是转化为淀粉，淀粉和面粉还是有区别的。
很大的区别，因为这个淀粉只是面粉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因为面粉里边大概有 70% 左右都是淀粉，因为淀粉呢就是提供能量的，但是面粉里面还有蛋白质，蛋白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虽然说它的量没有淀粉那么大，淀粉和面粉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么什么是淀粉呢？就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淀粉，就大家经常在家里也用的，就是生粉啊，我们做饭的时候打浆的时候用那个生粉，那个就是纯淀粉。
刚刚您提到了这个理论上它成立的，那么这个技术的应用前景如何呢？
这个就是一个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很多事情呢它科学上是证明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科学到工程再到商业，这三步很重要的，就是每一步都是很艰难的。又比如说举个别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核能源这方面都是就核裂解的产生能源，核聚变理论上也是成立的，但是你如果那个到发电这里面的路程还非常长，这个 二氧化碳转变成淀粉也是这么回事。目前这个研究呢，只是在科学上证明了我们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你工程上首先如何大规模的生产，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真的生产到可以满足大家，不要说全部了，一部分的粮食需求，那个你想想，那个合成的工程量是非常大的。更关键的一点就是说这里面的能耗是多大，还有这个整个生产环节它的投资需要多少，它运作起来的需要这个对能源对其他的方面的
可行性报告、
商业可行性这里面还有非常远的路可走，是不是最终可以实现目前也不一定，因为毕竟我们有非常便宜而行之有效的淀粉或者粮食生产方法，那就是耕作。所以说这个化学合成代替耕作没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很难说，除非当我们能源已经便宜到可以随便用无所谓的时候，这样一种生产方法来生产粮食才大概有可能。
最近一直热议的一个话题，这世界各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在讨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是如果说真的把二氧化碳一下能够转化为淀粉的话，这变废为宝啊，就感觉幸福好像来得有点太突然
来得很突然的幸福往往都不是真正的幸福，就是这个科学上确实是一种非常让人非常振奋的一件事情，但是刚才我讲了，说你大规模的生产粮食还有非常远的路需要走，这里面能不能克服很多，尤其是这个能量消耗方面的问题还是两说啊。那么如果说拿这个作为一种把二氧化碳变成淀粉作为一种中和二氧化碳的方法，我认为是基本上是不可行的，是没有可行性。因为你真正的中和二氧化碳靠这个比种树要远远慢得多得多，而且你花费的多得多得多，没有什么可行性。
天津的这个科研院所宣布的是目前还在实验室阶段，如果我们退一万步来说考虑哈，这个将来有一天真的是通过二氧化碳真的是合成到了这个淀粉的话，那么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这是您的专业，像这样人工合成的淀粉对人体有没有危害呢？
我是这样看的啊，说真的到那一天工程上的问题我们也解决了，可以大规模的生产，能量消耗和这个费用的方面问题我们也解决了，可以它有商业可行性，可以生产比较廉价的生产淀粉。实际上我们也不用太考虑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因为我们可以不要人去吃作为饲料，世界上目前这个饲料所消耗的粮食至少占了一半，饲料对粮食的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比如说在中国吧，就是大量的玉米进口、豆类的进口，它都是为中国饲料的，这一部分是巨大的一个粮食的消耗。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化学合成或者用煤方法合成这个淀粉，我们拿做饲料就可以了，所以这就不用考虑人的安全问题。真的要到了这个人食用的地步，那个真的可能要考虑到去火星上生活的时候才需要考虑。
好，非常感谢赵老师哈，用这个轻松又愉快的方式解答了我们心中这个疑问，非常感谢。
哎，不客气。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